国影视特效是真不行还是在摆烂？近期《特战荣耀》开播，短短十几天，单平台播放量破10亿，剧是个好剧。很多网友看完表示啊，请把军装焊死在他身上。尤其是军营被国外贩毒武装围攻里面的狙击戏，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啊！但这他妈无人机是什么鬼？一个 box 加根棍的大蜻蜓嘛！制作组能不能用点心？毕竟是片头。
这种事儿你们可以花点钱吗？花点儿，哪怕嫖呢，花不了多少钱。
那我给大家嫖一个，不，我给大家做一个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东半球最懂资本的娱乐 UP 主鱼子酱，我是鱼子酱幕后的后期赵雅玲，一个曾怀揣中国动画崛起梦的动画师，后来背叛的梦想转行。但今天我不得不从幕后来到台前，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影视特效，探讨探讨这一行是不是在摆烂，中国影视特效到底处在全球什么水平。以下只是个人见解， B 站大神这么多，不喜勿喷啊，也欢迎大家指出错误，在此鞠躬了。影视特效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和预算，任凭导演想的天马行空，分镜画的天花乱坠，但是没有这几样东西，最终展现的结果只能是这样。
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向双拳汇聚，我的左拳像火焰一样炙热，我的右拳像冰霜一样寒冷。
我勒个大傻，什么玩意儿，连特效都没做，直接打造也太敷衍了吧。
是这样，
记住了，这是康熙的内裤，今天就看你们两个的了。
这狗牙都飞出来了，尤其是还能在空中挠痒痒，估计牛顿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吧。为什么说特战荣耀的影视特效在摆烂呢？先从时间上来说，特战荣耀2019年4月开机，2022年4月定档上映，中间有3年的时间做好特效，所以时间不是摆烂的借口，那么剩下的就是预算了。虽然近期有消息称剧集要开始下降成本，但特战荣耀是2019年开机，从这个上面来看，不能说不受影响，那简直是毫无关系啊。据丸子业内朋友透露，这部戏总投资上亿元，但凡多拿出一点钱好好的把特效捯饬捯饬，也不至于出现个大竹竿蜻蜓吧，这么糊弄批报吗？
难办啊，我操，你别办了。
看到这儿，观众老爷肯定会说你行你上。哎，为此我专门花了5分钟复刻了这个模型，我真的只花了5分钟，我知道有点丑，但原理差不多。
第一步建个 box 给他捯饬捯饬，毕竟看不到机头啊，这步咱们就省了吧。第二步给 box 屁股上插根棍儿，第三步给蜻蜓加上螺旋桨，也就是4个长方形木板。第四步给飞机做个动画，加个场景，调下灯光，渲染，搞定。
做完以后我意识到，花点钱从网上买个现成的模型它不香吗？人家还有细节。为此我专门花了50块钱从网上买了个无人机模型，这是3架无人机并驾前行的画面。除了无人机，我最想吐槽的就是枪口火焰，用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一套。我记得我第一次用它是大学时帮老师做外包，老师给我的这套枪火贴图，这一套贴图在我硬盘里存了5-6年了，要不是因为这期视频，我都要把它给忘掉了。因为影视特效是一个耗时耗钱的活，观众看到的这几秒钟特效一闪而过，我们圈内人看到的是建模、材质、绑定、动画、渲染、特效、合成、剪辑、调色，无论哪一个流程都需要时间，哪一个流程都需要精心打磨，哪个环节粗制滥造的话就会导致成品大打折扣。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白子画递给花千骨的包子，看着假的原因是明暗关系出了问题，包子太白，筷子又太黑，与对面白子画脸上的明暗关系形成反差，这是调色出了问题。这包子明显是照片抠出来贴上的，咱就说一个包子，你至于这么造假吗？第二个，十二潭里的人鱼出水，坤哥从水中跳起来翻身坐下，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翻身也会和我一样感觉非常奇怪，这是动画流程出了问题，因为翻身需要支撑点，而坤哥空中就翻了。其实不管人和动物在翻身时都需要找到着力点才可以，推荐买本动画师生存手册好好读一读，学一学。可能各位观众老爷会说，做得好的都是电影，电视剧普遍做得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热播的张若昀主演的《雪中悍刀行》就做得挺好的，尤其是李淳刚和王千之在东海上的那段打戏，大家看到的是精彩，而我看到的是大量的模拟计算。令我觉得精彩的不是李淳刚那漫天飞舞的飞剑，而是王千之脚下的海浪。飞剑的特效和早年《蜀山传》中吴京插剑时候的特效一样，没有什么新意，也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无非就是模拟个粒子，取一把剑当图形实例就可以，大概就是这样。而王仙芝脚下的水就不一样了。做影视特效最难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可以打在公屏上。没错，就是水、火、爆炸这些物理特效。顶级的特效每一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最终的效果也未必让观众满意。这也是为什么在拍摄《星际穿越》米勒星球那场戏时，诺兰带着团队全世界找合适的地方实拍。但这件事也不能一句话拍死，非要做的话，软件也能实现，但在国内实现可能就比较困难，因为国外顶级特效配备研发团队，为了一部戏开发几十个软件。比如澳大利亚的动物逻辑公司，他们在制作《守护者传奇》时，就专门开发了一款羽毛插件，动画师只需要调节鸟的翅膀和骨架动画就可以了。虽然国外顶级特效在鸟这一块领先于国内，但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像这些羽毛间的碰撞全靠算法完成。而在国内，这种模型基本上要靠建模师一根一根的刷毛吧。在特效上没有捷径，制作的效果越精细越真实，花的时间和经费也就越多。就好比你做个水龙头流水，可能很简单，用 Reflow 建个发射器就可以，但是水洒在地上是不是需要溅起水花？水花应该是什么形状？水花是不是也需要有大有小？怎么落地才能符合动力常规？这些细节都需要特效人员一点一点去调整。随着计算越来越大，普通电脑已经无法计算了，可能还需要上工作站才行。归根结底就是要人、要钱、要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影视特效水平参差不齐？主要还是和行业机制有关系。影视特效行业太乱，下面我从个人和公司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是个人，特效行业加班如同家常便饭，有时为了赶工期定渲染住公司是常有的事儿。半夜还要定个闹钟起来看看电脑是不是崩掉了，看一看渲染的质量有没有问题才敢继续睡觉。除了加班，修改也是常有的事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的哪吒，导演饺子在采访中就说，
我做申公豹的那个变身的特效，就一下变成豹子头，然后脸上长毛的那个，那个公司特效人员他磨了两个月，死活没有把那几秒钟给磨出来，他受到深深挫败感了之后，他就干脆离职了，只好再找外包，结果发到新的一个公司，正好就是那个特效师跳槽去的那个公司。
我是你师叔。好在最后完成了任务。影视特效圈圈一直有一句共识，可以有艺术追求，但是没必要。当过度的修改和加班消耗了大部分精力时，谁不想摆个烂偷个闲？我特效朋友经常说的一话就是，领导都没说啥，就这吧。好，个人说完，其次是公司。第一，公司乱，阿猫阿狗有点关系就能接活，就敢张罗一批人成立一家公司。这种野鸡公司不管能不能做，先靠吹牛把活接下来。因为特效这行不像搬砖，可以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变形金刚的特效叫特效，技术风暴这个也叫特效。不，这叫特搞笑。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滚。
看到这两个差距，相信各位观众老爷心中已经有了发财计划了吧。没错，就是赚差价。一个预算10万的项目，最后制作公司交出5万的特效，这其中的钱去哪儿了就不用多说了吧。这种有员工能制作的公司还算好，还有一些公司连员工都没有，股东都靠自己家人来凑，整个公司脱产化，接到项目以后就去找外包公司来做，于是就出现了俄罗斯套娃。
你不要过来啊。
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张家口为献礼冬奥会斥4000万巨资拍摄水幕电影，最终经过层层转包，到了执行环节仅剩135万，最后的执行导演还因为10万元项目款未结清发帖实名举报，将这一丑闻公布大众。第二，骗补助，这个就有意思了。这里我会多花点时间和大家说说，可丢人现眼了。2004年前，国外进口动画占领中国市场，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在2004年后，我国针对原创动画扶持政策陆续出台，动画公司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立项，只要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制作公司就可以拿到补贴。因为每个地方的补贴不同啊，以沈阳市为例，原创影视动画作品在地方电视台首次播出，二维动画每分钟500元，三维动画每分钟1000元的标准，最高奖励额50万元。 在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二维动画每分钟1000元、三维动画每分钟2000元的标准，最高奖励100万元。面对这样诱人的政策，2011年中国全年动画片时长达26.12万分钟，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片生产大国。动画是变多了，但是质量都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当然还有人尽皆知的庞氏骗局《雷锋的故事》。为了不侮辱雷锋，我觉得暂且叫他雷轰吧。据公开资料显示，《雷锋的故事》总投资达2100万元，还利用了动捕技术。在当年市场上买一套像样的动捕设备就要大几百万，我不觉得他们舍得花几百万买设备。我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就小鬼子坠落悬崖这段的动作，请问他重心在哪里？他靠什么支撑站起来的？以我看哈，动捕是补不出来的，这只有手 K 才能做到这么 low。 这部片子具体的投资金额是真是假咱不知道，但骗保肯定是真的。第一集雷公给雷轰起名字就斟酌了半集。
还是等我回去斟酌斟酌，好好的斟酌斟酌吧。
按照上面的补助来算，10000多块钱就到手了。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和我们讲过这个案例，说是几千万预算经过层层转包，最终到了学生手里变成了毕业设计。我不敢保证这事儿是真的，大家就当个乐呵听一听吧。为什么管它叫庞氏骗局呢？请看画面，相信庞宝春的兄弟姐妹父母阿姨都在名单里吧。动画片不说白了，就是和有些地方造新能源车造芯片一个道理，一辆老头乐加个轮胎就敢冒充新能源车去找国家要补贴。第三，乱要价。前面也说了，野鸡公司比较多，他们进来以后为了拿到项目不惜压低价格，恶意竞争。原本甲方需要的效果光成本就要10万块钱，但他们就敢报5万，结果等到胶片时发现，想要的无人机变成了大蜻蜓，想要的变形金刚变成了银行大厅的服务机器人，滑着走的那种，想要轰天动地需要模拟的大爆炸变成了二踢脚爆炸的贴图。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这里科普一下模拟爆炸和贴图爆炸的区别。模拟爆炸就是在3D软件里通过调整粒子和爆炸所产生的火焰、烟雾等参数来制作的爆炸，说白了就是在电脑里制作一次真实的爆炸。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调节性高，也更真实。而贴图爆炸就是找到带绿幕的爆炸视频或者贴图叠在视频上做的假爆炸，但是受爆炸视频素材影响较大，所以处理不好就会很假。第四，缺人才。影视特效这行门槛高，刚毕业的学生没人要，没有工作经验很难入行，新鲜血液无法填充。同时当整个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也很难留住人。前段时间影视行业受挫，很多影视特效跳槽到游戏公司改行做游戏特效。难道中国就没有好的影视特效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当年《大圣归来》上映，我和同学们在电影院刷了好几遍，看到结尾时有人高呼中国动画有希望啦。随后几年陆续出现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大鱼海棠、青蛇劫起、流浪地球等等好几部国产大作。而他们是怎么解决摆烂的呢？众所周知，现在的电影还没开机就已经被演员分走一大批钱了，留给影视特效的更是少之又少。但好的片子靠的不是流量，不是 idol， 是靠大家一起努力的向心力。以流浪地球为例，原本吴京是来客串的，这一客串就是31天。后来导演郭帆找到吴京说啊，能不能不要片酬？吴京同意了。后来剧组越拍越穷，连开机都困难，最后吴京干脆带资进组，投了6000万。流浪地球上映后，据公开资料显示，其投资成本达3.2亿元人民币，其中极大部分钱都给了制作公司，其中75%的特效都是国内完成的，甚至有很多公司不挣钱也在帮着干，最终展现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满意。原创作者刘慈欣曾说，我觉得达到了好莱坞一流科幻片的水准和层次。流浪地球的成功不代表中国影视特效追上了世界水平，不要忘了流浪地球还有25%的特效是国外制作的，这就体现了中国和顶级特效公司的差距。有很多超高难度的特效镜头中国是做不了的，比如谢霆锋曾经因为自己的 MV 玉蝴蝶后期做得太差，找朋友问了一圈发现没人能做这种特效，于是自己成立了一家影视特效公司，名叫炮朝廷。现在这家公司在国内影视特效行业排行前10。虽然中国一直是全球影视特效加工厂，但是中国影视特效起步晚，与皮克斯、迪士尼这些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传承的公司有着极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参与的好莱坞大片有很多，可以做出很多效果，但就因为起步晚、经验不足、传承不够，没有办法做好一个项目管理，将所有分包的项目整合成一部完美的片子。甚至业内有人说啊，虽然富士康看起来是个很低级劳动力的公司，但中国影视特效可能还不如富士康。 因为我们可以造电池、造盖板、造电容，可以做所有的散件，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管理流程和协调经验，没有能力组装出一部合格的 iPhone。 虽然目前中国影视特效还处在二流水平，虽然有一些摆烂的现象，但也有很多公司在为中国影视特效崛起努力着，比如大圣归来，再比如流浪地球这些特效制作公司。我是学过动画的后期，我曾经也有特效梦，也想为中国影视特效添砖加瓦，但可惜最终转行。但我的同学还在坚持，希望屏幕前的你能给中国特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大家买的每一张票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做出像流浪地球这些好片子的动力。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吧。